平安，因为每个月现在都第四周都见一次面，谢谢。当我每一次站在这里的时候，我都感觉很紧张，因为我觉得不是因为站着紧张，是因为每一次站着的话，说我们所传讲的不是一个讲座而已。我们所传讲的也不是说我们要今天要学习什么样的知识，我们所传讲的是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圣经所讲的。所以当我每次在这里的时候，我都很盼望有个祷告，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听，能够好好的来明白神要告诉我们每个人今天的那一份。所以当神他会按着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天都有玛拿来供应他们，所以我觉得在这主日的时候，神也会来供应我们灵里面的需要，而不是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 OK， 我可以好好的来睡觉了，因为呢可以好好的来躺着睡觉，不是，而是很盼望我们能够来全心的能够来听神对我们要说什么。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真的很需要神的话，真的很需要神的话来让我们来面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来面对我们在这地上我们应该如何的去生活，我们如何的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但是这一些都是要我们每一次我们都要受到提醒。我们有来继续来看雅各书，那这一次我们会继续的往下看，但是我们好不好，我们来先来读一下雅各书的一章一到四节。这是我们之前已经分享过的雅各书一章一到四节，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做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请闪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好，今天我们要看一章的五到八节，我为弟兄姐妹读一下一章的五到八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好，我们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求你继续的来保守看顾这雅各书，也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个在场的弟兄姐妹。那我们无论听的讲的，我们的心都是打开的，我们的心都是向你的，我们的心也愿意的来说，主啊，求你来教导我们，主啊，求你来教导我们如何的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主啊，也求你将属天的智慧也赐给我们。主啊，因为我们缺少这样的智慧，我们的生活常常的都是一片混乱，我们没有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智慧，我们也需要你来带领我们来怎么样子来得到这个智慧。主啊，帮助我们，求你来看顾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也看顾保守你的小子在传讲你的话，求你高抹他，也求你来来覆盖他的软弱。主啊，真的是有你圣灵的恩膏，能够来大胆传讲你的话。我们感谢主，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有说到一节到四节雅各书，那就我们一直的有重复到提到试炼这个功课。那试炼这个功课是基督徒必须经过的一个功课， 也是在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必须去学习的，我们没有办法去逃避，因为这是神所命定给我们，也是神他的美意。那我们在这试炼当中，我们来好好的来学习，我们学习怎么样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那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哦，你信主了之后就没灾没病了，你信主之后就一切万事顺利了，我想你千万不要相信他，因为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不是圣经神的心意。那我们就信主之后就完全的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因为主耶稣很清楚的说到你们在地上有苦难，所以他没有说你们在地上没有苦难，甚至主耶稣都已经告诉了门徒，告诉我们你们在地上一定有苦难。但是雅各所要提醒我们的，也是提醒当时的弟兄姐妹的，是苦难我们不能仅仅把它当作是苦难而已，我们不能仅仅把它当成是跟世上一样，哦，就是很痛苦的事情，我们不能我们可以尽我们所能的去逃避，尽我们所能的不去面对。但是雅各要告诉这些弟兄姐妹的是，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要有大喜乐。我们不是因为试炼本身我们感到喜乐，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经过试炼的时候，你知道这是很痛苦的事情，无论是生病，无论是亲人的离世，或者无论是很多很多失业等等的很多的困难，但是这一些我们不是因为啊，我觉得这个喜乐苦难我觉得很喜乐，而是我们知道神将这些苦难试炼赐给我们的时候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是要来帮助我们的生命，是要来帮助我们生命来成长。所以当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良药苦口，药是很苦的，但是是对我们身体好的。所以同样的试炼也是一样，没有一个人天生会喜欢试炼，没有一个人天生会觉得我很享受试炼，但是神将试炼赐下来给我们的时候，要让我们知道这当中所经历的不是白费的，这当中所经历的这些痛苦，所流的这些眼泪也不是白费的，因为神要来锻造我们的生命，神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像他。所以雅各接下来有说，你们的信心就能够来生出信心来，就在信心当中就能够生出忍耐来。所以我们上次也分享到，我们的信心是需要去被试炼的，当我们相信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被试炼的，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信心有多少。常常我们坐着，我们听了之后，我们觉得啊，我很感动，我很热心，但是当环境临到的时候，常常就能够试验我们这个人到底对神的信心有多少。在信心当中，当我们愿意去仰望神，知道神会带领我们的时候，那忍耐就出来了，我们愿意的来等待神，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血气，比如凭着我们自己的聪明去做事情。所以当我们在信心当中去忍耐的这个阶段就是忍耐，所以雅各说我们能够信心来生出忍耐。当这个等待的过程也是很辛苦的，也是很难的。所以我上次举的例子，亚伯拉罕他等待神的话，他等待神的应许，等了几十年，等了一个孩子，但是离神的应许还很远，因为神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但是等了几十年才等了一个，再等了几十年才等了两三个，加上儿子三个，他孙子两个，所以他儿子子孙总共三个。所以亚伯拉罕他仍然的相信，甚至神说这个地是你的，但是直到他死的时候这块地还没有是他的，但是他仍然的相信。所以这个就是忍耐当中，信心当中的忍耐，因为他知道神不会撒谎，神也不会骗他， 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后面来说真的是他能够得到了神的应许，所以以至于神要借着这样的试炼来磨练我们的生命，以至于在不断的试炼当中让我们的信心能够不断的加强，也让我们能够在 不断的试炼当中我们的忍耐也能够加强，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能够来磨成基督的样式。所以外在的环境虽然是苦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神他没有因为说外在环境很苦他就不管你，他就说 OK 我把你丢到这个环境当中你就去自生自灭吧，不是的，我们里面还有个宝贝在我们的里面，虽然外面的环境很苦，可能甚至我们的心里很苦，但是神他有一个保惠师在随时随地的帮助我们，他随时随地的会来安慰，会来陪伴我们。所以喜乐从哪里来？所以雅各说你们要喜乐，而且要大喜乐。所以我们所讲的这个喜乐不是说我们硬要把这件很痛苦的事情看作喜乐，不是，而是神圣灵将他的喜乐赐给我们，那我们有跟世人有不一样的看见，在这样的痛苦，在这样的苦难当中，试炼当中，我们仍然的觉得他有价值，我们仍然的觉得愿意的来去经历。所以神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所以基督徒是一群在苦乐当苦中苦难当中试炼当中仍然有喜乐的。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前辈年长的弟兄已经给我们很多的见证，甚至他们的生命也是一个见证，就是告诉我们他们在很艰难的环境当中都有喜乐。所以当我们明白喜乐的价值试炼的价值的时候，当我们明白我们里面有一个喜乐的源头的时候，有什么能够夺去我们的喜乐呢？地上有什么样的苦难能够使我们来没有喜乐呢？第二点我们要承认的是，试炼常常是有挑战性的，也常常的一些试炼完全超乎我们的眼界，甚至超乎我们的经验，也完全的让我们没有应付的能力去对付这个试炼。所以当我在医院的时候，当你看到一个病人他来检查，然后查出来一个很严重的病的时候，你很难的去说什么来安慰他，因为当你要把这个消息带给他的时候，他的心里真的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当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也常常的让我们措手不及，也常常让我们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当今天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的来面对，甚至在这样的试炼当中，我们仍然的能够怎么样的来敬畏神，我想这本身是需要很大的智慧。所以在约伯记里面有看到约伯遭遇了这些患难的时候，在约伯记第二章九到十节，当孩子都死了，财产也没有了，好像一夜之间就从一个很平稳的环境，就好像飞到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甚至约伯的妻子都已经失望了。所以他说，他妻子对他说，你仍然要持守你的纯正吧，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我想他妻子是经过这样的打击，心里面有充满的苦毒，也充满了对神的那个怨恨，也充满了对神的那个埋怨，他没有办法理解这样的事情。但是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所以你可以看到两种不一样的人生的态度， 或者两种不一样对待试炼的态度。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试炼的时候，当雅各在鼓励这些弟兄姐妹当时怎么样在面对这些试炼的时候，他很清楚地提到我们需要神的智慧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神的智慧来引导我们来做正确的决定，来处理各样的困难，也在这样的困难的当中能够过一个仍然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属天的智慧也能够让我们在试炼当中能够来站立，使我们能够仍然地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这也是今天雅各书所要传讲的一个信息。雅各书一章的五到八节，他就有说到你们若缺乏智慧，所以这里说到的缺乏智慧是连到上面的，你们如果缺乏智慧如何的去应对这些的试炼困难，那么你们应该怎么办？这个是雅各今天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要需要有属天的智慧。在我们开始之前，我要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但你可以在你心里面回答，你觉得做基督徒，你觉得做一个基督徒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还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你觉得做一个基督徒很简单很容易吗？还是你觉得做一个基督徒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个人觉得，我有时候觉得做基督徒真的很辛苦。我觉得在我记得在我大学考试的时候，每一年到期末的时候，都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别人所想的不是去认真的复习，别人所想，有一些同学想的就是我要抄谁的，我要去谁跟我坐一起考试的时候我能够抄他的。那对我来说的话，我是基督徒吗？我不可以作弊吗？我就要好好的来复习吗？那有些科目真的很难呢、啊。然后考试的时候，同学就是OK， 就是要来准备作弊。那这个是很，有时候也是蛮那个的，就老师有时候也不管，反正就是老师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不可以作弊。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别人做的一些事情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不可以为理所当然。所以有时候觉得很多的限制在里面。但是我要分享这里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真的没有属天的智慧的话，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的话，我们很难的去面对很多的事情。甚至有些同学觉得我很异类，因为我很认真读嘛，所以他说你坐我旁边，那你说不要 OK， 他会觉得你很清高。那我如果说要，那我又做的不对，那是件很尴尬的事情。那当考试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坐他们旁边，他们一定会说你给我抄吗？那不给我抄啊，你下面他们不过的话，他们会很不开心呢、啊。因为我可以过嘛，但是他们考试不会过嘛。所以我记得我为这件事情好好的祷告过， 我也觉得神赐给我一个智慧，怎么做呢？因为每一次他们都抄来抄去，老师也不管嘛，有时候是这样子，有些老师不管，所以神就给我一个智慧，他说你坐在第一排，你坐在第一排，然后每一次我去我就直接，因为没人想坐第一排，因为要抄的人肯定是往后面坐的嘛，那我不抄吗？所以我就往前面坐，那我就坐第一排。那坐第一排有个好处是什么呢？没人敢找我抄吗？因为老师就在他眼皮底下嘛，这第一点。第二点，我看不到他们抄吗？所以我做完我就走了，我就不用看到他们这样子。所以刚才说到神会在各样的事情上会给我们智慧，那么我们同样的是需要属天的智慧来面对今天的百般的试炼。雅各提醒我们，在心态上我们要有喜乐的心来面对直面这些试炼，但是在具体的试炼当中我们如何去做，那这个就需要神的智慧给我们，那就需要神赐给我们智慧。因为我们知道神赐下这些试炼，他负责神给我们喜乐的心去面对，同样的他也要负责给我们什么样的智慧去面对这些试炼。所以雅各很清楚地提到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所以这里有一个应许了，他说到如果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你们要求神必赐给他。所以这里很清楚的有一个应许，就是如果我们缺少智慧，我们缺少去面对这些试炼的智慧，那么神一定会赐给他。所以神必赐下属天的智慧给那真心寻求智慧的人。这里又说到一个神的一个本性，他是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所以厚赐于众人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的神有丰盛的恩典，他也很慷慨的愿意将这些恩典来赐下给我们。也不斥责人是什么意思呢？是神有怜悯，他蛮有慈爱，他不轻看我们的祈求。所以这里雅各说到一个神的本性的话，是要提醒我们，我们要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来祈求这属天的智慧。就像好像所罗门一样，他来到神的面前，神告诉他说，你求什么我都赐给你。但是所罗门很清楚的说到，我真的缺少智慧，我很年轻，我不知道怎么治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我不知道怎么治理这么多的民，但是求你赐给我你的智慧，那我怎么样子来治理这些民。所以当试炼当中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做的时候，我们需要向神求，我们来向神求，来引导我们如何的走前面的路。另外一方面，雅各为什么会提到这个神的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属性呢？因为我们常常的对神有一些的误解，我们常常觉得神是很吝啬、很小气，甚至可能很严厉、很严肃的一个神，所以以至于我们就不敢求，因为我们觉得好像我求的神都不听，或者我求的神都没有给我。不是的，弟兄姐妹，神是很丰盛的神，他愿意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应该有一样这样的心态，我们不敢向神求。但是另外一点，我们也不能有一个心态，我们什么都乱求。所以后面等我们讲到雅各书后面的话，我们知道雅各也有提到一点，就是我们不能不敢求，但我们也不能乱求。所以常常很多人用这句话第五节第六节来说，我们可以求所有的东西，因为你们只要信你们就可以得到。不是的，这里说到的很清楚，说到是雅各所指的是，你们如果缺少智慧的人， 缺少智慧，属天的智慧去面对试炼的时候，神一定会赐给你们，如果用信心来求的话。但是很多人现在用这句话来说，哦，你要有信心求你就得到，不是的。所以我们也不能乱求，因为我们要求在神的心的里面。所以我们说到神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如果我们觉得真的是主啊，我真的缺少智慧去面对，求你赐给我这样的智慧。另外一点是信徒的责任，第六节说到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这里有说到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我们有信心来祈求属天的智慧。有信心来祈求是什么意思？你有信心是什么意思？刚才说到神已经告诉你说，给你应许说你可以来向我求，我必赐给你。 OK， 这是神的应许。但是呢，如果我们愿意去相信神一定会赐给我们的时候，如果用信心去求的时候，那么其实本身这个已经是一个信心了，因为你相信神告诉你的话，他不会去骗你，所以你就可以向神来祈求。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心，我相信神的话。就像好像神开了一个支票给我们，说某某某，我开这个支票给你，你去银行去兑，你去银行去兑这个钱就好了。当然你拿到这个支票的时候，你的心是怎么样子的？我们的心是啊，这么一张纸就可以兑很多钱出来吗？你不相信，你就撕了，就把它丢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是你真的是相信他跟我讲的这句话，他给我这个支票是可以去兑现的，那么你凭着这个他讲的话，你到银行去兑，那银行的人看到这个支票，他兑给你钱。所以这个是一个信心的过程，我们怎么样子对神的话有信心，然后呢照着这个信心去行。所以当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用信心去相信去求的话，你必得到属天的智慧。所以他有很清楚的提到说要用信心求，意思是什么？一点也不疑惑，你一点也不怀疑这是神说的话，你一点也不怀疑神的这个应许。所以疑惑的人就会说啊，神是不是在骗我？真的吗？真的会这样子吗？真的他会赐下这样的智慧给我吗？真的他会让我能够有这样的智慧去面对这些试炼吗？大家知道我是一个护士，所以呢，你知道什么样的病人最难的病人吗？有些人说可能是孩子，有些人或是老人，或者是一些很严重病的人，不是。最难的病人是什么呢？也是我一直记得这个女孩最难的病人是什么？她不相信你的话，她不相信你说的话，她不相信你会帮助她。所以有些病人来 ，OK， 她在痛哦，我给你止痛药，你为什么给我这个止痛药？啊，我不相信你要给我这个止痛药，我不相信你会对我好这样子。那医生也来，我不相信医生，谁都不相信。你说这样的人你怎么去帮助他呢？这样的人你怎么去照顾他呢？那他也很难被人家照顾。所以当神同样一样，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边祷告，我们一边心里想，真的吗？神你真的会听我的祷告吗？神你真的是会赐下这个智慧吗？你想对神的心是什么样的呢？我面对这样的病人的话，我的心是非常的伤心的，甚至我觉得我的专业受到了侮辱，我的专业的知识受到了侮辱，我这个人格受到了侮辱，因为他完全不相信我。所以同样的，神也是一样，当我们祷告但是我们对他没有信心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心是怎么样的？神呢也会伤心吗？神也会很失望吗？对吧？ 真的我愿意给你，但是你不愿意让我，不愿意有这样的恩典。所以刚才雅各接下来提到信的人，那要用信心来祈求。但是接下来雅各也同样提到另外一个方面，他说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后半部分，第六节后半部分他说，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滚，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 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所以雅各很清楚的知道，有些人是相信，有些人很单纯的存着单纯的心去相信，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不是单纯的相信，他也会有疑惑。所以他就说描述了疑惑的人是怎么样的，他就举了用了两个的那个很生动的比喻，一个就是海中的波浪，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一样。然后另外呢，第八节他说疑惑的人就像一个行路的人一样。海中的波浪，如果大家有去过海边坐过船的话，你可以知道那个是非常的没有，它永远都停不下来的，永远都停不下来的，只要风吹它，哪里的风大它就是去哪里。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坐船出去出海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我爸爸跟我一起去。但是呢，去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在海岸的时候浪都是蛮小的，但是当出去的时候很开心，我真的很开心很兴奋。但是后面慢慢出去的时候，越到海比较远一点，离海岸远一点的时候，那风浪开始大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很有意思的。那你可以看到那个浪就是啪一下就很高，然后呢船就是啪一下就降下来，然后又一下子就好像在爬那个有点坐过山车那种，很高上来，然后呢突然就一下子下来，又上来下来，然后我就晕船了，那个时候就晕船了，就不舒服了。那个时候呢，我感到哇，这个海浪真的很非常的让人很那个很恐怖。所以疑惑的人、不信的人就像这个海浪一样，一会高一会低，一会高一会低，他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平稳的信心来相信神，有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平稳的一个心态来认识、来跟从神。当他听到一个消息的时候就会影响他的心，当他听到另外一个消息的时候也会影响他的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种心？另外一个像行路的人，第八节说到这个心怀恶意的行路人就像什么，他要出去，但是好像这个人有选择困难症一样，他没有办法去选择我要往左走还是往右走，他很纠结，他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所以他拿不定主意，所以他没有定见，他不知道要往哪里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雅各说到疑惑的人就像 海中的浪一样，然后呢像行路的人一样，他没有定见。那其实这样的人是很可怜，我不得不说这样的基督徒也是很可怜。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办，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的困难，他也不知道怎么样面对这些的试炼。所以雅各说他得不着什么，所以他这里说的意思是什么？他怀疑神，他怀疑神会赐给他智慧去面对试炼，那么神也很难的将这个属天的智慧能够赐给他，以至于没有办法去面对，以至于面对的时候是很难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雅各书这里所要所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需要有属天的智慧来面对今天的生活。但是呢，属天的智慧，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是属天的智慧，这不是从我们自己说小聪明而来，而是神将这属天的智慧赐下，那也让我们看到神有一个宝贵的应许， 如果我们愿意去求，我们愿意向神求，神一定会赐给我们。那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需要相信他所说的这个应许，我们来向他求。当我们向他求的时候，他赐给我们，你就可以知道神他没有说谎。但是如果我们在另外一种环光景当中，我们不相信他的话的话，一方面我们得不到这属天的智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很难的来面对这些他所给我们的试炼。所以刚才我说到，其实做基督徒真的不容易，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也不容易。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他愿意赐下属天的福气给我们，让我们来面对这些的试炼，这些的困难，以至于我们知道如何去做，以致知道我们不是来过一个好像跟世人不一样的生活，过一个跟世人一样的生活，而是我们可以活出一个跟世人不一样的生活。我觉得今天的社会也是非常的很险恶的，或者是很多的事情是我们需要去小心的。我觉得最近我们在想要去看房子，有想要去买房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需要我们去小心的。那也让我去学习到，真的是需要属天的智慧来面对。很多时候中介不一定会给你很多的他会给你很多 options， 但是呢他同样的我会给你一些 options， 是他没有明说，但是呢可以给你，你可以去做的一些东西。那我就觉得真的是会有很多的诱惑在里面，那么这就很考验我们有怎么样的智慧去面对，也怎么样子考验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所以在很多的事情上，其实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走一个跟世人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但是问题是我们的身份不一样，我们需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但这当中就有很多的损失，这当中就要付很多的代价，可能我不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要多付很多的钱。但是我们知道所做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且这地上的财产你想也就几十年的时间，那么你买了这个房子，那你得罪了神，那在神那里你怎么交账呢？所以当我们很多的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去面对，那真的是需要神给我们智慧，也神给我们智慧去做正确的决定，以至于我们当然在地上可能受一些的损失，但是在神面前我们能够来坦然地面对它。但我觉得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一方面你要去好好的来为这事情祷告，但是呢也要为周围的人来祷告，要为配偶来祷告，我们要一起的来有共同的一个原则来处理这个事情，是啊。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很多的事情我们真的是需要神给我们智慧。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已经讲了三次，对，第一次我们所讲就是在试炼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就神赐给我们喜乐。 OK， 这个是我们可以操练的。所以上次我记得我第一次说到我们可以操练的一些功课，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来学习在试炼当中来学习喜乐，有喜乐的心，求神赐给我们喜乐的心。第二个我们今天学到的就是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能够来面对这些的困难，面对这些的挑战。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操练的。而且我所讲的这些不是说哦，你今天听完了你回去你很热心说哦，我明天就操练我就可以做得很好的，不是的。我们都是要每一次都操练，每一次想到我们就去学习啊，神给我们啊智慧，神给我们喜乐的心。那么是不是会有可能有可能就是遇到很大的事情我们就很低沉呢？这也有可能啊，因为我们是人嘛。有可能没有信心呢、啊、这也有可能。有可能凭着血气吗？也有可能、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互相的提醒，当我们失败了软弱了，我们重新的回来，失败了软弱我们站重新跌倒了，跌倒了我们重新站起来，我们继续的来走。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我们可以一下子做得很好了，不是的。这是一生的功课啊，这是一生我们需要学习的。只要我们一天还在地上，我们一天有试炼，我们一天就要去面对这些事情，就要有喜乐，我们要有智慧。这些都是每天神要加给我们的，也是每一天在我们在地仍然在地上的时候神要帮助我们的。所以千万不要有我要一再去学好，给自己很大的目标，给自己很大的期望，不要，慢慢来，神帮助我们。好，我们有一点的祷告就结束。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感谢你教导我们，感谢你用你圣灵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在地上过一个生活。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试炼，我们也知道这些试炼是痛苦的，是难受的，但是主，我们感恩，因为这些试炼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发挥功效的时候，我们真的生命就能够成长，我们也能够来更加的像你。主啊，让我们有喜乐的心来面对这些试炼，喜乐的心来接受你所给我们的试炼。主啊，虽然很辛苦，但是主，我们知道你也有保惠师来陪伴我们，安慰我们引领我们。主啊，我们也觉得我们需要智慧，我们需要从你而来的智慧来面对这些的困难，来面对这些难处。但是主，我们仍然的知道有信心，当我们向你求的时候，你应许我们一定会赐给我们智慧。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求你来帮助我们接下来的交通，来与我们同在，也带领我们有更多美好的交通，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的话。我感谢主，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